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从今天开始啊，讲这个普门品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，是第25品，一共有28品。我想普门品呢，我们用3个讲次来讲，比较要深一点，大家要仔细的听。天台宗呢，有3大部，有5小部，这是天台宗智者大师啊，所讲的经典，所做的这个著作。3大部呢，就是墨盒子观，是在天台宗修子观的，就大子观。2部呢，就是法华宣义，就是法华经的经题，就是妙法莲花经这几个字。所以九旬谈妙，智者大师啊，讲这一个妙字啊，讲了90天。就是这个法华宣义啊，就是专门解释这个经题的。各位要知道，天台宗的法师讲经啊，专门呢注重经题的解释，因为经题要交代清楚了，在内经文呢比较容易懂。啊，所以用一重一重的宣神的道理啊，来解释这个经题。我想我们在这个《法华经》开始讲的时候啊，都用五重宣义来讲的。第3大部啊，就是《法华文句》。《法华文句》呢，就是解释《法华经》的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现在讲法华经啊，完全根据这3大部讲的，说是一脉相传呢，有子观的道理，有宣义的道理，有文句的道理，另外有五小部呢，就是普门品。智者大师把这个，他因为普门品很重要，所以在这个把这个普门品做单行本的流通。那么讲普门品的时间呢，有宣义，有普门品述，就是观音述，就是观经了，我们才能讲观音经了。观音述呢，就是解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这个文字的。普门品的这个宣义呢，就解释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几个字的。这是2部。另外呢，还有这个金光明经，就是我现在在这个丛林书院在那讲金光明经。金光明经宣义，金光明经啊述嘛，也就是解释金光明经正文的了。金光明经宣义嘛，就是解释金光明经3个字的。再有一部呢，就是观经述，就是观无量寿佛经的文句。那么这个所谓3大部5小部啊，是 智者大师，他是创天台宗的了，他所留的啊著作，那么后来由这个灌顶尊者呀，就唐朝了，那么给他笔记，后来到了这个湛严尊者嘛，再给他加以这个禅师，那么所以天台宗的学者大部分呢讲经都是根据这个三大部五小部，你比如说讲天台宗的判教，就是根据法怀宣义来讲的，法怀宣义也很难讲。我记得在这个妙清佛学院呢，我三年没有讲完，只讲三分之二。在内学院呢，也是讲了三年，也没有讲完。因为这里边都是判教的这个，所以是天台宗的判教出在法怀宣义。我们现在解释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我想我们一个字一个字讲，大家有一个了解。观就是能观的智慧，我们不要把这个观字啊当作用眼睛来看，不是看字，用智慧来看，就是我们无论对人对事对物啊，用智慧来衡量，这就是观，用心来观，观照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名字叫做一心三智啊，就是你在一念心里边呢有三种的智慧来看一切的事物。哪三种的智慧呢？一个是这个一切智，一个是道种智，一切种智。一切智啊，就是观一切皆空；道种智呢，就是观一切皆假；一切种智呢，就是看一切都是中道。这就是我们在一念里边呢有这个三种心态的看法。所以天台宗啊讲修止观，修止观也就是用这个三观。你比如我们看一朵花，花无千日好，空的，所以也有生老病死啊，这个外边的东西有成住坏空，一个一念心里边呢有生住异灭，这是观空，用空观。但是空观呢并不是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们修空观呢相反的什么都有，什么都可以拿来观。不要说把这个东西啊说也有生老病死你就等死吗？不对吧。成住坏空，房子刚盖好了你就把它破坏了吗？也不对吧。说有个假象假名啊，假实的受用。你比如什么花虽然是空的，但是没有这个空以前呢，我们还可以这个来供佛了。所以做水月的道场，做空花的佛寺，道场如水中之月，不实在的，人去楼空。佛寺如同空中之花，空中没有花，因为你眼睛有毛病啊，看到空花乱坠。注意这观字，现在解释这个观字啊，就是一心里边呢可以看一切皆空，可以看一切皆假，可以看一切皆中。什么叫中呢？空而不空是假有，有而非有是真空，空有不二就是中道。这就是这个三种啊完全存乎一心，用这个三种的这个智慧啊来看一切的东西，这是观。 四因是所观的境界。我们一心有三观，所观的境界就是对象，你所看的对象呢，当然就有十法界的境界不同。十法界，我们在佛学里面讲啊，四圣六凡，罗汉、圆觉、菩萨、佛，这是圣人。六种凡夫呢，就是天、人、修罗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那么这个世间的阴生啊，世间应该不出于这个十法界，十法界都有它的阴生。我们凡夫的声音是讲贪嗔痴的，当然三途的声音就不离开贪嗔痴了，因为你有贪嗔痴才堕落三途嘛。鬼的声音呢，或者是畜生的声音呢，那么你所观的境界就不出于十法界，十法界呢也就不出于真虚宗三谛，真谛、虚谛、中谛。用空观来观真谛境，真谛也就是真理，真理呀、啊，谛就是审视不虚的意思。你要是了解一切皆空，才能体会万物的真理，否则的话呢，中间有障碍，只能看一面，不能看两面。所以说，你要用空的智慧来看万物的真理，就是真谛。你比如十法界，我刚才讲了有四圣有六凡，虽然是有圣凡的形象，但是本性不分圣凡，本性是平等的，那个本性是真理，不观假象。假象是什么？男相、女相啊，畜生相啊，地狱恶鬼相啊，圣人相啊，这是假形象。好像我昨天讲过，我们往这一坐，好像个菩萨，外边像个圣人，心里边呢可能有贪嗔痴，那就是凡夫。所以是啊，观万物的本性，就是看它的真理了。就是用空观，用假观呢，假象。那么观虚谛，虚谛就是世俗谛，就是世间法。世间法呀，在《金刚经》里讲啊，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都是根据真理而产生出去的种种差别相，它的根本呢还是真理。世间法是相对的嘛，好坏相对，眼镜相对，凡圣相对啊，这就不是不二法门。要是不二法门呢，就是没有相对的这个形象。那么你要了解世间的这个世俗的这个事情啊，要用假观来看，不要认真。世间法呀，没有圆满的。各位，我想大家都是过来人，都有缺陷。所以弥勒菩萨讲啊，世事皆缺。皆缺陷，退后即向前。世间的事情啊，都是不圆满，因为有相对的问题，没办法圆满。你退后一步啊，那就是圆满；你往前争啊，就有烦恼。所以用这个假观，用这个假象之观念来看世间法。什么贫富啊，官位的大小啊，各位想想是不是假象？暂时的，昙花一现。那么用中道观呢来观这个中谛，中谛啊，当然你完全是看真理， 也不行，完全看假象也不行，假象是形象，真理是本性，无论什么事情啊都有它的性，都有它的相，那么性相不二就是中道。你比如我们看一个人，好像看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这是形象，他的性是怎么样子，圆满不圆满，如果这个两方面啊，相是性中之相，性是相，相里边的性，性相不二，你也能够体会到圆融了，就中道。所以啊，观世音啊，简单的是这样讲，菩萨菩萨不分出家在家，有在家的菩萨，有出家的菩萨，不过这个戒律的条文不同，出家的菩萨受具足戒，在家的菩萨受这个六众二十八轻，出家的菩萨受十众四十八轻，戒相不同。我们再具体来讲，在家的菩萨没有禁止吃肉，只能禁止不杀生，出家的菩萨不准杀生也不准吃肉，这个在家与出家的不同。在家的菩萨可以邪淫，这个不能邪淫，正淫是可以，夫妻的正淫可以，出家的呢那就是邪淫正淫都不可以，这个就是拿这个杀盗淫妄酒来这个讲这个在家的菩萨。什么叫做菩萨呢？就是觉有情，你自己了解了，然后啊再觉悟别人，就是以先觉觉后觉的意思，叫觉有情，觉悟有情的众生。如果你自己都不懂，你怎么能够讲给别人听？你自己都做不到，你怎么能要求别人做呢？所以是这个菩萨呀，应该是舍己为人的，舍己为人。你自己用功的时候，我为谁用功？为大家用功。因为我想度众生，所以我要苦修苦练，不是为我自己，为我自己不必这么辛苦。那么为我自己，应该属于自利的，自利的，自私自利的。那么为了度众生，所以菩萨度众生他的观念不同，他看见所有的众生啊跟他的本体一体，说是大我的境界，大我啊，我们都是小我了，画小圈圈的，你不是我，我不是你，菩萨看的不是这样子，所以众生是我心内的众生，如果有一个众生不成佛呀，就说我的心里边没有圆满，我一定度我心内的众生，那么他就不拿你当作外人，没有自他的这个分别。我想菩萨两个字含义很深啊，我们仅仅呢讲到这里。普门，这个普啊就是普遍的意思，门呢是能通的意思。你比如我们一个房子门能够通内通外，有个门。你比如我们一个人呢身上有六个门，叫六根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我们的心里边呢从这个六个门往外跑，心猿意马。普门呢那就说是你这个门呢能够通一切，就通十法界，就是我的这个慈悲心呢应该普遍，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这个品字啊就是这一类，这一品，一共法华经里一共有七卷二十八品嘛，那么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第二十五品。解释这个品的题目啊 有通有别，用通来讲，用个别来讲，通啊有十双，别有五支，十双就十对，用十对来解释啊。那么个别来讲呢，用五支来讲。什么叫十双呢？就是言与法一双，言法一双。观世音是言，普门是法，这个大家容易懂了。你不要把观世音菩萨看成神呢，看成仙呢。佛上的讲，这个我们就是菩萨，我们是活菩萨，我们就是观世音菩萨。你肯舍己为人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，哪里找观世音菩萨？所以佛教讲孝道，佛教传到我们中国来呀、啊，能够深入民间呢，就是讲孝道，跟中华的文化打成一片。中华的文化就是孝道，以孝治国，以孝治天下。佛教讲的孝道，说从前有一个这个年轻的人呢，他对他母亲不孝，打爹骂娘的，但是他很崇拜观世音菩萨。有一天呢，他到外边呢，到庙里去啊拜观世音菩萨，遇见一个老太婆，说青年郎啊，你到哪里去啊？他说我去拜观世音菩萨。哎呀，观世音菩萨到你们家里去了，你赶快回去拜吧。哎，他听得很古很稀奇，观音菩萨能到我们家里，这个是这个家里生佛了。他说你回去，你看一看，如果反穿的衣服的，倒穿的鞋的，那就是观世音菩萨。他这一回去，他妈妈最怕他儿子嘛，一敲门呢，他妈妈急的衣服也穿反了，鞋也穿倒了，就给他开门。他这么一开门一看，哎呀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，磕头就拜，马上就拜下去了。那就说是观世音菩萨，我们不要把它塑成一个形象，男的女的，没有男女相的，菩萨没有男女相，应以和身得度，即现和身而为说法。我们知道五台山的观世音菩萨是老比丘相，就是他这个师和个人的画像不同，历朝的画的像塑的像不一样。所以观音菩萨有时候度这个众生啊，方法很多。有一天呢，观音菩萨变一个小姐，一丝不挂啊，在那个水池子里洗澡，这大家都围过来了看呐、啊，大家一喊说：“你们来看呐、啊！你看这个女孩子有点神经病啊，衣服也不穿的这个。”在这个池子里洗澡，大家都出来了。大家都出来之后，我一围观，后边的山塌下来了，山倒了，山这一倒了，把房子都给压垮。如果观世音菩萨不用这个方法，大家不出来的，不都压死了吗？说观世音菩萨度众生呢，方法很多，但是这种故事很多，讲不完呢，我们要了解观世音菩萨非男女相，不是我们形象。如果你要真正舍己为人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。菩萨嘛，就是舍己为人，这就是菩萨嘛。说言法一双啊，普门是法啊，观世音是言。第二个是慈悲一双，慈与悲。慈与悲啊是两个名词。观世音菩萨是大悲，我们常常讲大悲观世音菩萨。什么叫悲啊？悲把苦。我们在佛教经典里讲，就是同体大悲， 也就是我们站在立足点的互相帮助，这就悲。我今天帮助你，也许明天你帮助我，互助就是悲。不是我高高在上的，我来救济你，不是这样子。这个悲也大悲，就是佛性是平等的，人性是平等的，各人的遭遇不同啊，有互助的必要，这大悲。所以说观世音菩萨是大悲，那么普门呢是大慈，娱乐，慈能娱乐，娱乐呀就是无缘大慈。好像我昨天晚上讲过，给你的快乐呀不必要一定要跟我有缘，你没有缘，如果我看见你跌倒了，我也应该扶你一把吧。同时我们佛教的精神呢，完全救济这个冤亲债主，就是冤呢应该解开，不要解啊。历代的这个冤债啊，应该把它还掉，还掉你就身心清净嘛。这是娱乐，与你的快乐，给你快乐，给你快乐，你就不会跟我解冤仇了嘛。那么皆大欢喜。所以庙里边呢，第一尊佛像就是弥勒菩萨。是大度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开颜常笑，笑世上可笑之音。道家也讲，只生欢喜不生愁。到寺庙里边来，到讲堂里来，只有欢喜，法喜充满，没有烦恼。一肚子烦恼到佛殿里，看见佛，看见法，看见僧啊，那统统忘记了。所以是慈能娱乐，普门就是普遍地给你解缘。第三一双啊，就是福慧一双，这完全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啊。福与慧，福就是帮助别人，慧就是开智慧。观世音菩萨是智慧庄严，那么智慧也能够断烦恼，当然是光明的时候就没有黑暗了。普门呢是福的庄严，福啊能够转寿增寿，这个增寿的事例很多哎。你像从前吧，有一个徒弟，师父跟他讲说，你赶快回家去看看你的父母，可能你的寿命不长，只有七天，但就师父可能会看相。他回家之后，他妈妈说，你出家了怎么又回来？他说，我师父讲叫我回来跟你们见一面，说我的寿命不长了，只有七天了。哎呦，这全家很悲哀，天天给他弄好的吃，反正你没有几天了嘛，你愿意吃什么吃什么吧。过了七天没有死，再过七天活得好好的。他父母讲说，你既然是没有死，可能死，你师父看错了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啊，你既然出家嘛，到庙里去住，不要住在家里啊。回去他师父也很古怪，哎，你没死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，他说我活得好好的，我没死。他说不对，啊，他说你想一想，你在家里做什么事？他什么都没有做，天天吃了睡，等死。他不对，你在路上有没有遇见什么人？他什么人都没遇到，我什么人都没看，一句话都没有讲，马只回家吃。他说你再仔细想一想，他就啊一步一步想啊，他说我走的路上从这里出来，经过一个小河沟，里边从上边啊冲下了很多的蚂蚁，水里冲下很多蚂蚁，我看那个蚂蚁很可怜呢，我就搞一个大树叶把它们都捞起来了。好， 就是这么一点征受了，本来是应该死啊，你看做这么一点的功德啊，他就寿命就征了。所以福的庄严呢，就是能够转寿啊，如同一个宝珠啊，可以啊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那么智慧呢，可以断烦恼。所以我们常常用功的人呢，求福啊不能断烦恼，要断烦恼要用智慧。所以先以定动，后以慧拔，先以禅定的功夫啊来把这个烦恼把它摇动摇动。但是你要把它拔出来啊，那要用智慧，就像我们拔出一根树似的啊，你直上直下拔，拔不出来的，那树根太就盘结的太多了嘛，那要用点方便呢，才把这个烦恼根把它拔出来。但是啊，这个智慧与福德呀，我们每一个人呢不能缺一，就是福慧二言，福德庄严，智慧庄严。那么福德怎么修，智慧又怎么修呢？帮助别人都是做福德，